聚会，我们有一点祷告。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无论是在实体还是线上的，愿你的圣灵亲自的把你的话语解开。真的让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能够从你得着提醒，得着供应。然后主啊，你向我们显现，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来到四福音合唱的最后一个部分了。那感谢主这一年多的信实的带领，我们今天晚上呢会读编号的229的后半部分，一直读到编号234。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编号229的后半部分。是在约翰福音的21章，约翰福音21章15节，我们会一直读到23节。好，约翰福音21章15节到23节。好，我找到的话，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人是谁的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说那门徒不死。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好，感谢主。我们上一周，弟兄已经把这一个约翰福音21章的前半部分交通过了。那这个记载是讲到彼得主向彼得显现，然后要把彼得从他的失败、软弱、灰心中、退后中来挽回过来。那么我们记得上一次弟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彼得他经过了很大很大的一个失败，他三次发咒起誓不认主，然后最后呢，他因着这一个失败呢，他里面呢非常的软弱，所以在21章的前半部分，我们上次交通的时候已经讲过他要回去打鱼。他并且不单一个人回去打鱼，我们知道在21章第3节，他也跟他旁边的两个门徒在一起的，他也拉着他们一起回去打鱼了。所以看见了彼得在这个时间呢，真的是非常的一个灰心，非常的一个软弱的光景啊。但是呢，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从神的工作的角度来看这一个经历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主。在他的身上是有一个工作的， 就算彼得是经历这么大的失败，但是呢，我们知道，在神的旨意里面来看的时候呢，神往往是借着这一切的失败的经历呢，来做他正面积极建造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主耶稣在他复活以后呢，多次的要提醒他的妇女或者门徒啊，他要向彼得显现。他要提醒彼得，他要鼓励彼得，因为呢，我们的神呢、不单单在这个破碎的工作中啊，他要把彼得这个人从他天然的这种冲动，从天然的这种自信里面呢拆毁并且呢，他要重新在彼得这个生命里面呢扶持起来。那在这个新的生命里面呢，他要呼召彼得，要使用彼得成为。他神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器皿，所以呢，在彼得的这个身上，我们看见呢，有一个第一个点就是呢，一个破碎过的人的一个特征，破碎过的人的特征。从这里我们看见呢，彼得呢，他以前跟失败以后的彼得呢，是好像真的是感觉是两个不同的人。那我们看见了一个真正被主破碎过的人呢，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征，就是他认识自己的不可靠，认识自己的不可靠。然后呢，第二个特征呢，就是呢，在所有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彼得的后面的这一个侍奉生活中呢，我们看见他呢，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呢，他都不敢呢，就是说单独行动或者是任意妄为。我们看见以后的日子当中，在《使徒行传》所看见的彼得呢，他是一个不敢单独行动的一个人愿意跟使徒们在一起的一个人呢，并且呢，他不像以前一样，对于神的事情呢，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这种冲劲，觉得自己什么都能做这种人了。所以呢，在彼得身上，我们看见主。要他经历这个破碎的这个失败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turning point，就是一个他的一个转捩点了哈，在生命中一个转机，让他呢认识自己，并且呢在神的手中呢重新被建造被扶持起来，神能够用他，非常重要。所以呢，在彼得身上我们看见第一个点是看见一个被破碎过的真正被破碎过的人的一个特征，发现自己的不可靠，不敢轻举妄动，这个是第一个点哈。然后呢，今天呢，我们会看见呢，彼得在后半部分21章后半部分呢，主耶稣跟彼得之间的一些非常亲密的一些对话，我们刚刚读的时候读到15节这里呢，主问他，他吃完早饭以后，主就跟彼得。在一起，再问他第一个问题就是呢，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在这里我们看见了，这里呢，主用在这一个挽回的过程当中呢，主呢要恢复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彼得向着主的这个爱，彼得向着主这个爱，那我们在这一个爱的这个挽回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如果仔细的看一下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一个问题呢很特别哦。这里呢，主耶稣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呢，这里看见这个爱呢是一个怎么样的爱呢？就是一个在所有的事情的里面，我们是不是把主放在第一位？这个是主。对于我们的一个问题哈，所以今天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说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地上面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有很多不同的事情哈，但是主在我们的心的深处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这么多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爱是不是把爱主放在第一位？所以这里这一些很感谢主啊，主没有跟我们说这一些东西是什么啊，他就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所以这个问题不单只是对着彼得，并且对着这个，而且是对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这同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有在我们的心中有什么东西是跟主在这里争夺这个爱呢？但愿我们对主的回应啊，像是说主啊，我爱你，比其他一切的都更深。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了这个爱呢，我们对跟主之间的爱，主要的是什么爱呢？是一个把主放在第一位的这个爱啊，弟兄姊妹非常的重要。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看见了，我们第二个看见的就是呢，这个主向着彼得的一个挽回啊，他来问彼得关于这个爱的这个题目啊，我们看见主的爱了，这个爱的英文这是原文是 agape 的爱，那么这个 agape 的爱，弟兄姊妹常常想到 agape 这个爱呢，就想到哦，这个是一个神圣的爱，这个是属神的爱，这个是一个完全的爱，对不对？但是呢，当我在主面前思想这一次的这个爱的时候呢，主好像在这里提醒我，对的，没错，这个是神的爱，是个完全的爱。但是这里，在这个挽回的这个故事里面呢，主这的爱提醒我们，主的爱有一个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他的爱是不放弃的一个爱。弟兄姊妹，这个 agape 里面的这个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主的爱是永远不放弃的爱。无论彼得是怎么样的软弱失败，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动的去寻找彼得，来给他看见了这个 agape 的这个爱呢，是一个不放弃的爱。弟兄姊妹，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哈，因为我们真的是需要在这样子的光景中，需要常常被主这个不放弃的爱来鼓励挽回。非常的重要。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继续往前看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主跟彼得之间的对话有3次，对不对啊？第一次主问他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然后彼得了在那个时候回应主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那在这里第一句话回答的时候，我们如果看原文的话，我们都弟兄姊妹都很清楚哈。主耶稣跟彼得问的问题是说 agape，那么彼得向着主的回应是 phileo，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感情，phileo 就是代表一个人有感情的这种人间的那个朋友感情的那个爱哈，所以呢，在这里彼得我们看见他已经没有以前的那一种，好像很有自信说。哎呀，主，你要我爱你吗？我就要用我自己里面最完全的爱来爱你。好像彼得经过这个失败以后呢，他已经没有了那一个以前的那种勇敢哈，天然人的勇敢哈。但是呢，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彼得，我们常常看这个彼得，觉得哇，彼得怎么这么软弱，这么失败？觉得我们比彼得可能会更好一点哈。但是这一次我在读的时候，我就感觉到这里是主非常宝贵的彼得的一个心智啊，因为这里我们看见了，至少在彼得失去了一切以后呢，在这样子的大的失败以后呢，在彼得的心的深处，还有一点向着主有心的这个爱啊，这个是主所宝贵的，虽然是一点点，虽然是非常的微小，非常的软弱，但是它里面彼得仍然向着主有感情。向着主有心，然后主非常的宝贵彼得的这个回应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所以看见了彼得呢，向着主有感情，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虽然我们会经历很多的失败，虽然我们会经历很多的挫折，但是呢，主在我们心中问我们，到底我们向主还是有没有心，非常重要。最怕的是什么呢？在这样子的年日当中啊，年日久了，说基督徒的年日久了，好像慢慢对于主的那个心愿呢，主的性质慢慢好像就冷淡退后了，对于主的事情没有什么感觉了，还加上环境的黑暗，这些世界的东西的缠累的时候呢，到最后好像对主的心冰冷了，对不对呢？所以呢，我们需要主的爱来问我们。啊，我们希望在主面前有一个好的回应，就是说，主啊，我们对你是还是至少我们是有一点的 一点的 phileo 这种人对主的有感情啊，对主有心的一个爱哈，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姊妹，那么我们看见了这里呢，主耶稣问他三次，那彼得回应他三次呢，在最后他就忧愁了，那他就跟主说，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那这三次的对话里面呢，很奇妙哈、哦，主耶稣呢都重复的给彼得有一个呼召哈、哦，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了，这里有第三个点呢，就是讲到呢，在主的显现呢，我们之前讲过，不单只是有挽回的工作，那这里呢，我们还看见了主的显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呢，主的显现要有重新呼召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在这里重新的呼召彼得哈。那么在这里呢，在爱中主要挽回彼得，不但如此，主还要呼召彼得，呼召他做什么呢？在这里讲到三个很重要，他说主耶稣说你要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说你牧养我的羊，然后第三次主再一次的跟他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哈，在这里。有很多的细节的东西，我们可以交通的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羊的牧养跟羊的喂养这方面是关乎到神家中的这个治理，神家中的这个供应，非常的多的东西和可以交通的。但是呢，我们看见了，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只重点式的交通一些哈，在第一个主的呼召里面讲到，你要喂养我的小羊。我们看见这些小羊啊，跟后面的那些羊是不一样的。这个羊就讲到那些年幼的弟兄姊妹，年幼的小羊在神的家中，他们需要神家的这个喂养哈。所以呢，弟兄姊妹，对于我们来说啊，今天啊，虽然我们很软弱，像彼得一样，但是主要得着像彼得这样子被破碎过的器皿啊。做什么呢？就是要供应神家的年幼的这些小羊，把生命带给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但是要这样子来，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说到啊，这些羊啊，真的是需要弟兄姊妹在服侍中啊，带到基督的丰富里面去的，特别是这些小羊，他们自己呢。可能需要有一些的吃奶的光景，是不是？所以牧羊的弟兄、牧羊的人呢，就知道对于小羊，他们不能吃草的，他们吃草可能还没有办法消化，但是呢，他们可以喝奶，对不对？所以呢，对于年幼的孩子们呢，在神的家中，需要有弟兄姊妹呢，在儿童班，需要在青年的里面呢，帮助这些孩子们呢，能够喝到这些属灵的奶啊，来喂养他们，好叫他们在他们年幼的这个生命的当中呢，得着真实的属灵的这些营养的这些供应，让他们的年幼的生命能够慢慢的成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主需要呼召这样子的器皿来在神的家中做喂养小羊的这个工作。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回应就是讲到你要牧养我的羊。这里呢，这个羊跟刚出的第一个小羊的这个羊也不一样。这第二个羊这个字，这个羊呢，是讲到会走路的动物啊。所以呢，这里讲到开始学习跟随主，在主的道路上开始走路的这些中年或者年长的羊，也需要有牧养的。那这些羊呢？那么这些羊需要有牧养的一个服饰，所以当我在思想这个牧养的时候呢，就讲，所以我就想到这些牧人呢、啊，他们不单只是要带这些羊啊去有草吃的地方来吃草吃饱啊，这些牧羊的人呢、啊，在这些羊群当中也需要把他们带领到一些的羊棚里面，晚上的时候可能他们需要回到羊棚里面聚在一起。那个牧羊的人要看守这些羊啊，然后呢，这些羊需要有保护，有安息，也需要呢聚在一起， 因为有些时候呢，羊呢会走迷路，这些牧羊的人呢要去找回这些羊哈，所以呢，这些都是牧羊的工作。那所以我们看见了，不但有喂养，还有牧养的这些服饰啊。所以呢，这里提醒我们呢，在每一个聚会的当中，主都把神的羊呢托付给教会啊。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呢，做带领的，做领袖的，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啊。就是不单只是我们自己本身要对神有认识，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爱神。那我们也需要同时的要爱神的家里面的羊群，所以要顾到神家的羊群不同的需要，来喂养，来牧养他们哈。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对于教会领袖的一个提醒啊，就是呢，我们呢需要呢，不但自己要求主帮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并且呢，我们需要求主呢帮助我们能够。真的是在神家的服侍的当中，能够因着对主的心意有清楚明亮的看见跟认识呢，能够真的是跟弟兄姊妹一同的带领弟兄姊妹一同走在一条正路上面，能够呢跟随主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呢，对于主在仗着彼得的重新的这个，在他们的显现呢，不但挽回彼得这个灰心的这个情况，还有重新的一个呼召他来在神家中来做喂养跟牧养的工作，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那我们继续的往前哈，这里呢下面讲到呢，我们看见主耶稣预言彼得他年老的时候呢。要到他不愿意去的地方，要荣耀神，指着他怎样死。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中，我们看见彼得呢，在他后面的这段服事的路里面呢，的确他是有记载说他是殉道而死的，并且他所死的时候呢，他因为觉得自己不配像主一样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呢。他吩咐那一些钉他十字架殉道的那些人呢，他要倒过来钉十字架而死啊！他为主殉道，荣耀神。所以这里呢，彼得在主预言他的结局啊，他是要为主殉道死。但是呢，在这里呢，主耶稣也提醒我们呢，看见了对于彼得这一生的一个过程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就是这里有第四个点，讲到彼得的生命的成熟的过程呢的一个特征，也是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生命的特征，就是呢，我们是从年幼的时候呢一种任意而行的一种的态度呢，到生命成熟呢变成主的一个爱的奴仆所以呢。是一个生命成长的一个改变的一个特征，就是从一种任意随自己的意思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这种没有约束的年幼的这种光景啊，不成熟的光景呢，慢慢的在主的生命里面成熟起来的时候呢，我们成为一个愿意受约束的一个器皿哈。所以呢，在这里我们想到有一首诗歌，就是愿主为大这首诗歌。记得那里面有一句告诉我们呢，当我们做主爱的奴仆以后呢，我们一生不再自由。这个是甘心乐意的，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交给主，是被主的爱做主的爱的俘虏哈。然后呢，一生不再自由，是我们甘心情愿的。我们相信这个也是神在彼得的身上，为什么彼得到年老的时候愿意伸出他的手来，愿意被别人把他束上，带他去不愿意去的地方呢？是因为主的爱，是因为主的爱。所以呢，弟兄姊妹，但愿呢，主的爱呢，帮助我们，愿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愿意 真的是来在服侍主啊，愿意呢把我们自己完全的放下交给主，让他在我们身上呢更多的显伟大。这个是第四个点，看见彼得生命成熟的一个特征。然后第五个点呢，就是讲到主呼召彼得只有一个中心的呼召，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五个点，主的呼召只有一个中心，就是跟从我，跟从我，这个非常的重要。这里呢也是弟兄姊妹很多的讲究，但是呢，今天晚上我们重点讲的就是什么叫做跟从主呢？就是第一个，我们跟从主，而不是跟从什么组织或者什么基督教的工作，这个是很重要。第二个就是讲到我们是跟从主自己，而不是跟从一种的道理或者是理念哈，这个非常重要。跟从一个道理。跟从一个信念，跟从主的自己是天差地别的一个情况哈、哦。所以主，我们要清楚知道，主向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中心的呼召。这个呼召不是我们要去做什么大功，我们不是要去搞什么组织，不是要搞什么道理，乃是要跟从主自己。主说：“跟从我吧，跟从我。”这个跟从主，所以呢，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弟兄姊妹在神的家中啊，很重要，就是呢，在我们的服侍中啊，你知道，不，最重要的条件是什么呢？一个真正能够在神的手中能够服侍主，好的一个器皿的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提醒啊，不是说你有大恩赐的人就是一个可以好像。很好的服侍主的一个情况啊，也不是说你有好的口才，你才能够好好的服侍主，也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很能干，我们才能够服侍主哈，乃是重点中心的，就是讲到这个服侍主的人，到底他在跟从主的这个属灵的功课上面有没有扎实的学习，这个才是关键，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有恩赐就可以，好像一定好好的服侍主，乃是讲到一定在这个学习上要有好的操练，有好的根基。这个操练是什么？就是我们天天到底是不是专心跟从主？弟兄姊妹，记得约书亚在旧约吗？这个就是讲到这个人是跟从，这个人是跟从我的另外一个心智，非常的重要。主看重的是这一个点呢，弟兄姊妹，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每天生活中都是机会，我们要学习专心的跟从主，特别在患难中，特别在难处挑战中，我们抓住主，我们不要放过这一些学习的机会哈，专心跟从他，因为这个在乎我们一生的服侍的价值啊，这个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关键，所以呢，主第五个点这里提醒我们。主对彼得的呼召只有一个中心的呼召，也是对我们的呼召，就是我们要好好的专心的来跟从主自己，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下面呢看一下230的这个编号哈，这里呢230这个编号呢很简单，我就给弟兄姊妹读一下马太福音28章16到17节，11个门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这里我们看见了，虽然主向着门徒显现，虽然主跟他们说了许多的话，感谢主，有许多的门徒们看见了耶稣，他们就去俯伏敬拜，把荣耀归给神哈。但是很可惜，还有一点，有一些的人的情况呢。是心里面还存着一点的疑惑，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提醒啊，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信心。弟兄姊妹，信心不是单单从我们的知识道理来的，不是说我们读了很多的关于圣经的东西，我们就很有信心的。我们知道呢，信心呢是从属灵的看见来的，所以。需要主开启我们的新的眼睛哈，所以主的显现呢，之前我们看过，他要来开我们的心窍，给我们属灵的悟性，让我们能够明白圣经背后的这些属灵的意义。 这一些才是真正让我们有真能够产生真实的信心的，而不是在外面来做什么知识道理的一些的表面的功夫。所以呢，求主帮助我们啊。唯有当我们有真实的信心，真实从启示来的看见以后呢，我们才能够呢有坚定不移的真实的信靠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那这因着有这个真实的信心呢，这里呢才会产生像这些门徒们好的这个见证，就是真实的敬拜。所以真正的敬拜，真实的敬拜，必须从真实的信心出发的，这个是非常的重要。好。231编号231，我们看看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2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8:18-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仍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然后读一下马可福音16:15-18。他又对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啊，感谢主。这里第一个点就是看见天，今天呢，感谢主，我们要知道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哪里呢？都在主的手中，感谢主，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所有的环境中，我们可以有安息，我们可以有信靠，我们可以安定在主的这个手中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主胜过了死亡，他是第一个这一个人呐，他能够从死里面出来。然后呢，胜过了众仇敌，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夺回来，都在他的手中。哎呀，弟兄姊妹，如果主开我们的眼睛，我们看见这一句话里面的这个伟大，这里面的这个 power，这个能力啊，对于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来说啊，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常常应该活在哈利路亚这一边的。无论是怎么样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的主，所有的权柄都在他的手中，这一个真的是我们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把握啊，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了这个复活生命啊。这里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呢，复活生命才能够带出真正的权柄。你看，所以主耶稣复活以后，他就得着这一些权柄。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弟兄姊妹都有主的生命哈。这个生命呢，在里面呢，啊，当我们活出这个生命呢，在里面就有这个能力，就有这个权柄啊，所以是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最后一章的时候，有另外第二个点呢，这里呢，大部分的读经人都说这个是一个大使命，对不对？给我们要差遣我们去万民去做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这里讲到一个差遣，主在这里要差遣这些门徒们出去哈。那么，但是我们今天呢，我们要特别的注意有一个点啊，这里讲到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弟兄姊妹，所以这里呢，主这个差遣的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心意，就是呢，他希望万民要做主的门徒。我们之前已经很多次有交通过了，就是信徒跟门徒的不一样，对不对？信徒可能跟门徒有一点不一样，就是门徒呢是那些更加就是在主里面成熟、学习、跟从主跟得紧的，哎，他们就是要去学习跟从主。那这里呢，看见第一个方面就是主希望呢 每一个相信主的人，他们在神的手中呢，都是一个慢慢成熟的一个生命，从年幼到成熟，从信徒到门徒。那关键就是我们越跟随主，就越跟随得紧，紧不紧很重要。不单只是这个呼召让我们跟从主，还有越成熟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生活当中的跟随主的紧不紧，越来越紧，这个才是一个成熟的一个记号哈。那但是那一个这个是第一方面，有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信徒到门徒有第二个方面的一个特征，就是呢，门徒们呢越成熟的生命呢，就对神的权柄的认识更顺服，有更多的重视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里呢，我们看见对于门徒们呢，这个生命成熟的过程中有至少有三个的操练跟学习。当我们在这个生命中要成熟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对于神的权柄，我们会越来越有一个敬畏，我们不敢轻举妄动，特别关乎神治理的这些权柄啊，神公的旨意里面的这些设立的权柄，我们会有一个敬畏的心哈。不但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发现越成熟的基督徒呢，生命成熟的表现呢，就是对于教会中神的权柄啊，或者是圣灵的权柄啊，会有一个尊重在里面的，有一个敬畏在里面的，那并且是有一个更加愿意顺服神的权柄的一个表现的，那年轻的一个表现就是好像对这些没所谓啊，这个是一个幼嫩的一个观点。但是我们看见越成熟，生命越成熟，我们对神的权柄的认识更顺服，就越来越多的有操练有学习。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至少有三方面的一个提醒。第一个就是呢，我们在对圣灵的带领中有越来越多的顺服，在圣灵的带领中越多的顺服。第二个呢，就是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越来越多的愿意学习服在神大能的手中。弟兄姊妹，在环境中，你知道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就希望自己为自己安排环境，觉得哪一个环境舒服，我们就去哪里，对不对？但是越来越生命长进成熟的时候呢，特别在一些煎熬的环境中，我们会有一个祷告，就是说，主啊，我愿意服在你大能的手中，求你用这个环境来让我学到我该学的属灵的功课，改变我这个人。这个是第二个点，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权柄的时候呢，我们愿意服在神大能的手中受磨练，让神的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成。第三个方面，就是在新约的书信里面有提到的，就是在教会神所设立的这些权柄当中啊，就像保罗说的，年幼的顺服年长的这一些啊，彼此顺服这一些，就是讲到这种在神家中的这些顺服啊，要注意的特别在我们在神家中的这些生活中，我们要越来越多注意的，就是我们要学习顺服神在神的家里面这些把放在我们上前面的这些年长的弟兄姊妹哈，我们要学习顺服，这个是很重要。那在教会中，神所设立的这些权柄啊，我们也要学习顺服。特别还有第三个，就是在基督的身体当中啊，我们愿意更多的学习受身体的约束，不单独行动，不自己去要想自己做什么东西，所以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这个门徒的一个长进的一个操练非常重要。那还有第三个点的话，刚刚我们讲过第二个点，就是讲到这个从信徒到门徒，第三个点这里我们看见了门徒服侍的原则啊，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讲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对他们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个是讲到一个服侍很重要的原则，就是神所吩咐的，对我们所吩咐的，我们要殷勤的去学习。要在首先有一个心智，就是说主所说的，先要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有经历过了，这个是实际的， 那我们才能够呢去教训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人来学习遵守这些。你知道宗教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像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说，能说不能行，这个是宗教，对不对？把重担加在别人的身上，对别人很多的要求，但是教导的那个人自己指头都不动，主耶稣很生气哈。这个是宗教，犹太教就是这样子。但是呢，门徒的服侍的一个非常重要原则就是呢，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要先来学习好，先有操练，然后自己经历过的，我们才能够在生命里面呢，分享给别人。来做教导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对我们弟兄姊妹的提醒就是，我们呢在生活中好好跟随圣灵，因为圣灵要在凡事上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经历所有真理背后这些真实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可以这样子去跟随圣灵来学属灵的功课。那当我们要分享的时候呢，如果这些对我们来说是真的话，那我们教导的时候呢，这些就很自然了，就不像是宗教的这一些的，好像要别人来加一些重担给别人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第三个原则就是呢，讲到我们要先让主的吩咐在我们身上落实，我们才能够教导别人。所以这个对主日学老师、对交通的领袖们，还有家长也是很实际的一个操练哈，我们自己在生活上要好好跟随圣灵，让圣灵好好教导我们。那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分享给我们的儿女，分享给我们的主日学的孩童们，那这个就很自然了，是不是？这个很不为难了，感谢主。那么好，我们看见了，在马可福音里面，主也提醒我们这一个受浸的真实的意义啊。所以呢，这里看见了主复活以后呢，不但要差遣门徒们要去跟随他还要教导这些真实的教导弟兄姊妹哈，还有一定要在这里要提醒我们就是呢，我们要活在受浸的真实的意义里面，因为受浸不但只是一个仪式哈。不是一次的受浸，乃是一生，我们都要浸在这个受浸的意义的实际里面呢、哦。所以呢，这个受信而受浸，必然得救，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呢？他不是说这个不是指着那个受浸的聚会而说的，这个是讲到这个属灵的真实，就是我们一生都是要活在这个实际里面，信而受浸，而这个信而受浸的有一个结果。主耶稣说：“必然得救。”这个得救呢，不单只是从死亡到永生的这个得救哈，这个得救的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呢，就是讲到呢，我们这个人，因为彼得前书1章9节里面说到，信心的果效是什么？是魂的救恩，魂的拯救哈。所以呢，这里讲到我们的信心。不单只是把我们从死亡里面救出来，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有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得救，就是魂的得救，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这个人的所有的思想，都要从这个世界里面的这些思想呢，拯救出来，有属天的思想，有属灵的悟性，那这一个是神在我们身上的这更新改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那非常重要，那。因着有这一个信而受浸必然得救的实际呢，后面主耶稣在马可福音跟他们说，就是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弟兄姊妹，这里很多人可能拿着这个就是不可能吧，好像我们自己都没有这么多奇妙的神迹的经历。但是呢，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这里是其实是讲到。信，当我们真实的活出一个信而受尽必然得救的信心的生活呢？这里讲到一个很重要，信心的生活就是一个奇妙的生活。无论我们知道也不知道都也好，没有感觉。当我们在主的面前过一个信心生活，其实每天都是奇妙的经历。但是只是我们有没有一个属灵的一个洞察力去留意到。 到底圣灵在我们里面那个微小的声音怎么样带领我们过这个新鲜奇妙的生活？当我们活在这个新鲜的生活的里面的时候呢，所以后面就讲到，所以这些鬼呀、蛇啊、毒啊、病啊，这些讲到所有的这些要抹杀这个生命的这些东西啊，无论是魔鬼还是世界，还是世界的这一些东西要毒害的东西啊，弟兄姊妹，这些东西都不能够搅扰我们。这个的根源是什么？就是我们要活在信心里面，活在信心的生活中。这个是胜过所有这一些仇敌的诡计也好，世界的这一些试探引诱也好，这些世界的这些很多的这些要危害我们神儿女的生命的东西也好，更关键的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有没有真实的信心。如果我们是活在信心中的，我们每天要住在主里面的这个奇妙的生活的，那么感谢主，我们主有奇妙的保守，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蒙保守，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蒙他的恩典的保守。那这里呢，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应该有的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的生活的经历哈，感谢主，非常重要。好，我们下面继续往前232讲到主的升天。那我们读一下马可福音16章19节。主耶稣和他们说完的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路加福音24章50到52，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就举手给他们祝福。正祝福的时候，他就离开他们，被带到天上了。他们就拜他，大大欢喜，回耶路撒冷去。感谢主。这里第一个点，我们看见主，感谢主从道成肉身，在地上33年半，经历了多少的这一些的情况以后呢？从死里复活，向门徒显现，然后终于。主把他地上面父神所差派他所有的这些托付呢，他都衷心的，所有的都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好了。所以看见主完成托付，现在呢，他终于要被接到天上，回到神的右边啊！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被接到天上去，这个也是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呢，我们。主也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哈，所以主耶稣成为了那第一个人啊，能够从地上能够回到天上，胜过死亡，能够呢带着一个完全一个复活的一个生命，完全的一个人啊，回到第一个人他失败了，但是这个我们看见主耶稣来到地上面。幕后的亚当呢？他带着一个完全的人回到神的面前了哈。他成为了我们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榜样。所以呢，今天对我们来说呢，主是我们一个非常标准的榜样。我们来学习跟从他，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个点呢，也看见了这里路加福音讲到伯大尼对面呢，主升天之前他。把这些门徒们领到伯大尼的对面，看见了这里呢，伯大尼对于主的心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哈，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周以前呢，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到伯大尼的时候，我们已经交通过了。我今天再交通一下，就是这里我们看见主如何的升天，他也要怎么样回来哈。所以呢，这里讲到呢。今天，当我们在等候主回来之前的这段日子，我们必须要活出伯大尼的属灵的实际。主耶稣当年在地上面，耶路撒冷这么的多人，这么多的这些活动，他不去，但是他选择走一段的路程呢，要到伯大尼来跟这些人在一起，因为他在这个伯大尼之家呢，找到他要找到的。一些属灵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的东西哈， 那上一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我再提醒一下，就是伯大尼里面呢有生命、有爱、有侍奉，这个是有生命是讲到拉撒路，他经历死而复活，主复活的生命在他有第一手的经历；有爱是玛利亚，他因着爱主，把完全的奉献给主，所以爱。爱有在伯大尼有爱。第三个是马大的侍奉。以前马大是侍奉，但是呢是手忙脚乱的侍奉。但是经历了主以后呢，他的侍奉呢变得是一个因着爱的缘故，他愿意服侍，殷勤的服侍的侍奉。所以在伯大尼，主耶稣念念不忘这个情形啊。他在他升天之前，仍然要把门徒们带回到这个伯大尼的地方。其实，在暗地里，其实也是提醒今天的圣徒，在主回来之前，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需要像有伯大尼这样的实际，有生命，有爱，有侍奉。所以，教会的这个光景好不好，不是在乎我们人数多不多，或者是热不热闹，这些都是次要的，弟兄姊妹。最重要的，怎么样能够合乎神的心意呢？就是要在神的家的所有的侍奉中，所有的敬拜中，有生命、有爱、有殷勤的服侍，非常的重要。所以主升天之前呢，他就提醒我们，他在我们当中，他在看到底在地上面哪一个聚会能够有伯大尼的实际。那主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所以呢，这里我们看见在233这里哈，弟兄姊妹，我们看一下这个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们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阿门。啊，感谢主。这里呢提醒我们，侍奉的证据就是神的同在。侍奉的证据就是神的同在。我们可以为主做很多的工，我们可以做很忙碌很多的心血放进去。但是如果我们的侍奉没有神的同在呢，那么这一切可能都没有太大的价值跟意义哈。所以呢，这里呢提醒我们，主复活升天，他差遣门徒要去用这个在这个生命里面呢为他做见证。要来服侍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在我们的各样的侍奉中，不单只是看工作，乃是要摸一摸到底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所以这里呢，主和他们同工啊，非常的宝贵，因为这些门徒们呢，他非常注重在他们的侍奉中，到底主到底是不是在其中哈？当主在其中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结果的，就是这里说。神有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所以呢，当我们在有主同在的侍奉中呢，有一个结果，就是会真正产生属灵生命的一个果效。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如果我们的侍奉注重的是口才，注重的恩赐，那可能在分享的时候，弟兄姊妹真的被讲到很感情受波动，很多的流泪。但是聚会以后，没有东西留下来，生命一点都没有改变，没有果效，那就白聚了，是不是啊？但是呢，当我们在这里看的时候呢，当主同在，我们按照主的心意在这里服侍传主的道的时候呢，不单只是看口才恩赐的问题，乃是要看我们所交通的东西是不是有生命的果效。这个是非常的重要，而这一个生命的果效是我们今天服侍的这个价值有没有价值，是在乎到底有没有生命的一个果效，非常重要。好，我们下面呢继续的往前哈，最后234，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20章30到31节，在门徒面前行了许多神迹， 没有记在这树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好，然后我们读21章24到25。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是不是他这门徒？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好，感谢主。这里有两个点提醒一下。第一个就是呢，讲到主观生命经历的重要。因为呢，在约翰福音20章后面，这里我们看见哈，耶稣说记着做了很多的其他的神迹，但是都没有记在福音书里面的。但是，要叫你，但是记这一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叫你们信了他，因他的名得生命。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多次的讲过了。就是呢，四福音呢，我们读四福音里面呢的这些故事呢，不单单只是要好像重新的来温习、来熟悉一下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在地上面做过的这些事、做过的这些神迹，好像让我们里面能够有一点更清楚的一些细节的一些的一个温习哈，不但是那样子的。更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年长弟兄们已经一再的强调，就是呢，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读到一个地步，让四福音里面所有的这些记载经历呢，里面的属灵的原则跟教训呢，能够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独特的在神面前的主观的经历的故事。哎呀，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每一次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读到记载这些故事的一些的点，我们更加的要求主让我们看见，在这些故事的背后，到底有什么属灵的原则，还有属灵的教训，我们可以领会的。那么这些教训呢，当我们带回到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侍奉当中，我们来学习操练的时候呢，这些原则就会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独特的属灵的经历。成为属灵的见证，那么这一些的主观的生命的经历呢，对于神的家来说呢，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讲到啊，这里也讲到第二个点呢，就是呢，当我们注重这一些属灵生命的这些经历的重要的时候呢，在神的家里面才能够开始显出神家里面生命的这些。真实生命的这个见证的丰富啊，弟兄姊妹，这里讲到21章里面讲到，还有行了许多的事，如果一一都写下来，我想世界都容不下了，对不对？的确是这样子，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每一个人，虽然我们读的都是同一本圣经，我们读到的都是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我们读的时候，我们都是看见基督的一些的重要的原则跟点的。但是，当这些原则落实到我们的生命经历当中，每一个弟兄姊妹的故事都不一样，对不对？都是爱的故事，都是主挽回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但是如果把所有的这些聚集起来啊，我想真的像约翰所说的，全世界都容不下所有的这些甜美的这些经历跟故事哈。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在这么多年里面呢，弟兄姊妹每一个，我们都有我们在主面前的生命的经历。但愿呢，我们继续往前的时候呢，让我们更多的注意每天生活上与主在这些属灵上面有更多的经历，好叫我们在聚会的当中，在我们特别可能今天呢，在我们在这些交通的聚会当中啊，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啊。都能够把我们个人的故事、个人的经历交通出来，好叫我们在神的家中能够分享神家的丰富啊！这个对弟兄姊妹能够产生真实的供应，能够也有彼此的鼓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 的四福音呢，我们就结束到在这里哈。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谢谢你已经把我们从一年多里面的这个四福音的追求带到最后一个编号。我们谢谢你你道成肉身来到地上。哦，主啊，你今天你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你来真的是求你，我们有一个心愿，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回来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好好的活在你的跟前，你每天让我们能够经历你的真实，经历你的同在，在我们的生活侍奉中，你来做挽回，你来做鼓励，你来做你来做呼召，主啊，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从你。哦，主啊，让我们真真实实、扎扎实实的学习这一个跟从主的属灵的功课，好在我们在你的手中能够越来越多的成为你贵重合用的器皿。哦，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过往的日子当中，信实的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了这么多的话。主啊，就求圣灵把这些话更多的真的是引我们进入这一些真理的实际的里面去，好叫你的话能够落实在每一个弟兄姊妹的生活中。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祝福下面以下的交通时间，把所有的敬拜荣耀再一次的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祈求，阿门。好，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分组交通之前，我们先来报告一下聚会网站的一些代祷跟事项。我们为着这个主日的讲台来祷告。这个主日我们有两位弟兄交通就是 Nathan 梁家军弟兄，还有信远弟兄杨信远弟兄来交通翻译的是柯云跟Phoebe 姊妹来翻译，为弟兄姊妹的服事来祷告。然后感谢主，我们过往这个主日有5位信受浸的弟兄姊妹归入主的名下。继续的为着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来祷告愿他们也能够在神的家中有美好的成长。然后我们也纪念到顺利兄仍然是在爱尔兰有服侍，他应该是27号回来，所以求主保守弟兄回来的脚步。好，我们的网站的代祷事项就这么多。好，下面我们进入分组的交通。